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1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国际记者联合会谴责山东警方扣押美国之音记者，要求中国保障言论自由。香港连线，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称香港有独立的需要和条件，各界反应强烈。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贸易战打到今天，美中可见高下。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意大利北部城市热那亚高速公路上一座高架桥星期二呢，在暴风雨中突然倒塌，事故已经导致至少37人死亡，20多人受伤，多人失踪，救援人员估计呢，还有人埋在桥下的废墟中。意大利政府指责桥梁运营商必须为此负责，但目前还不清楚桥梁倒塌的具体原因。意大利交通部长达尼洛·托尼内利表示，政府将对全国各地的桥梁和隧道进行全面检查。这座1967年建成的大桥，连接意大利和法国的一条重要通道。桥梁工程师近年来曾警告说，这座桥存在安全隐患。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说，这一灾难意味着即使违反欧盟的规定，意大利也必须加强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中国在与美国贸易冲突加剧之际，对美国大豆的态度传递出北京坚定实施报复的信息似乎有变化。在宣布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之后，中国似乎还会从美国购买更多这种动物饲料原料。尽管官方评论仍表示，中国去年从美国进口的120多亿美元大豆，今年很容易从其他地区分散购买。在满载大豆的美国货船飞马峰号进港卸货之前，这艘没有赶在新关税实施前进港的货船呢，在海上抛锚了一个月，最终国企买家中国粮油储备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为这批大豆支付了新增的600万美元的关税。这似乎呢削弱了中国政府先前释放的信息，显示替代美国的大豆供应并非易事。投资人认为今年晚些时候将出现大豆短缺，价格会上涨，因此大连交易所的一些中国大豆期货上周创下了多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被软禁在家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仍然处于无法联系外界的状态。美国之音星期三多次拨打孙教授的座机和手机号码无果，其手机偶尔开机但无人接听。美国之音星期三呢再次致电济南市公安局宣传处要求采访，一位董处长表示要向济南市外宣办请示，明天再与记者联系。而济南市外宣办的一位官员上周五曾明确表示，授权济南市公安局宣传处负责呢接受美国之音关于孙文广事件的采访。8月1号84岁的孙文广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采访时被公安人员强行带走，国际舆论哗然。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星期二前往济南孙文广家查看，并隔门采访为软禁在家的孙教授，期间遭到门外国保一再阻拦。孙文广表示，他们夫妇被失踪十天，换了四家如同黑监狱一般的宾馆，手机和电脑均被抄走。在现场采访的两名记者被国保暴力绑架几个小时，然后在济南市不同偏僻地段释放。相关事态发展正在关注孙文广事件的微信群中传播。国际记者联盟强烈批评中国有关当局对美国之音记者及其助手的拘留，并呼吁中国政府停止打击言论自由。国际记者联盟的声明概述了美国之音报道过的事件的这个经过，然后表示在中国镇压言论自由是公然压制批评的声音，是政府试图控制信息。声明说，令人愤慨的是两名记者仅仅因为从事本职工作就被拘留，中国政府完全无视媒体的作用，违反了中国宪法。国际记者联盟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业者的组织，经常为新闻自由和保护新闻工作者而大声疾呼。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如期发表港独演讲，成为港独议题的一次重大事件。中国政府驻港机构、特区政府立即作出反应，香港舆论也非常活跃。香港民主党则表示，香港具备独立的一系列条件。 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了解陈浩天演讲后各方面的反响。申华你好。
徐波你好，听众好。
陈浩天这一次演讲呢，之前啊，中国官方和港府都极力阻止，那么香港外国记者会没有理会，仍然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安排陈浩天演讲。那么演讲之后，现在各方面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申华。
是，正像大家所了解的，昨天呢，也就是8月14号，演讲呢已经如期举行。那么接着下来呢，是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使当天呢就发表了声明，说呢 FCC 不顾香港各界强烈的反对，公然邀请台独分子演讲。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的外国记者会呢绝不是法外之地等等。那么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目前不在北京，他的代理人呢也就是政务司司长张献忠昨天下午表示， FCC 向陈浩天提供平台宣扬和推动港独是绝对不可取不恰当的，希望同类事件的不要再度发生。随后呢，香港记协大家知道也随后发表了声明，都对呢张献忠的言论表示遗憾，声明说呢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香港成功的基石。与此同时呢，有这个民主党议员昨天联名呢发表了联合声明，为此呢我采访了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陈先生在外国记者协会演讲，如果他的行为没有违反香港的法律，应该是允许的。纵使他的立场跟言论我们都不一定支持，但是他应该有自己的发言空间，这是香港的言论自由的价值，也是香港尊重新闻自由的传统啊。
好的，这是香港民主党的这个议员的这个讲话。那么陈浩天他在演讲当中以及相关刊物当中呢，都有哪些香港独立的主要观点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申华。
是，好，这是我今天来讲呢要向大家重点介绍的一个情况。那么陈浩天讲呢，他说中国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和压迫，中国呢是世界对所有自由人民的威胁，港府呢也显示了他们口中所谓的自由和民主只是共产党的所谓海市蜃楼，香港回归21年以来一直在倒退的状态。另外来讲呢，昨天呢这个在现场陈浩天呢向媒体散发了民主党的一个刊物，叫做《众议》的创刊号，这里面有一些有趣的一些具体情况。那么他讲的，据2016年统计处的数据，香港现在的粮食进口80%是外国进口，20%才是中国大陆。那么中国大陆粮食食品安全问题呢，可以促使提高香港的粮食进口。这样来讲呢，香港就不必要依靠大陆。那么大陆所谓的断粮，另外还有一个断水了，就不会来讲呢威胁香港的生存。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这个地方很小，它的生存来讲呢都是从外面来的，而且主要认为是中国大陆。那么中国大陆如果要是断粮断水的话嘛，那么香港来讲生存就要有问题。那么这个文章里面特别讲到，在断粮断水问题上是不存在的，这也是香港独立的一个重要的物质保证。另外来讲，文章还说呢，香港不一定需要军队，香港拥有深水港，位于亚洲的优势地区。另外，香港的货币联系汇率、健全的金融制度等等，都是来讲呢非常有用的。对此来讲呢，我采访了一下呢这个林和利先生，他是怎么说的呢？下面我们一起听一下。
从民主运动的角度来看呢，国际社会对香港问题的关心是非常不足够的。我们也看到呢，美国也好，英国也好，都不会呢为争取香港人的利益做出任何大的牺牲。陈浩天的演讲呢，的确是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他们呢也开始认识到呢香港年轻一代的不满，也明白到了目前呢北京对香港的政策呢是的确呢不得人心啊。我相信呢，就是这个演讲呢最重要的影响。
好的，那么陈浩天他在香港外国记者会演讲，这个事件还有没有后续效应？这个后续效应还会不会持续呢？ 申华。
那么估计是这种情况。那么可以预见得到呢，这就9月4号。9月4号来讲呢，是香港保安局为这个民主党设定的最后期限。那么在此之前呢，他呢要提出申诉理由，否则的话呢，这个党呢就面临着被取缔的危险。
嗯。
另外来讲呢，这个香港政府与 FCC 的关系现在也提到了台面上，有很多说法，甚至其中包括来讲呢要收回对那个现在 FCC 地址的这个租用权。那么
你是说申华？等一下，
社会在政治讨论方面呢，恐怕会更加的复杂。那么这就是我们以后持续关注的焦点。
好的，
那个许波。
好的 ，CCF 是 FCC 呢，实际上就是香港记者会。好的，我们感谢申华在香港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贸易战打到今天，美中可见高下。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中贸易战轮番升级，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展开了全面的厮杀，华盛顿步步紧逼，改变子弹乱飞的这个策略，矛头单指中国。北京仓促应战，经历了最初的错乱和动摇，似乎现在呢已确定了打一场持久战的决心。贸易战打到目前这个境地，有人说中国股市汇市遭到重创，民心涣散，已经显露出败相。但也有人说呢，川普政府缺乏长远规划，将被中国以拖代变的这个战略击败。那么美中经济对抗目前谁占了上风？中国期待以战求和，美国会不会妥协？贸易战如果变成持久战，那谁又将最后胜出呢？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波士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独立学者时评人蓝洋先生。蓝先生你好。
你好。
在中国上海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财经作家叶檀，财经创始人叶檀博士。叶博士您好。
你好。My camera down.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这个美中贸易战呢，显然是美国精心发起，中国呢在仓促的这个应战。那么川普政府称贸易战的要害是实施公平贸易，而北京却认为呢，这个贸易战的实质呢是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霸凌。那么我来请教美国波士顿的蓝洋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美中贸易冲突的这个实质呢？
在我看来，这应该是多年来中美贸易不公平的一个结果。
嗯，
这种不公平的状态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定价问题，也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海关关税的问题，它根本的根源是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所制造出来的这个价值和产品， 它的这个差异造成的。所以坦率的说，我倒不认为关税战提高关税或者降低关税能根本的解决这两个国家之间贸易不公平的问题。而美国今天现在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希望通过关税来迫使中国来降低他的关税和减少对美国的出口，这样一个目标能否达成，我还是很怀疑的。
好的，那么一会儿呢，我向您请教，您为什么会怀疑这个美国川普总统这个目标？那么美国表示呢，说解决美中贸易冲突的根本出路呢，是中国改变产业政策和贸易行为。我来请教这个上海的叶檀女士啊，叶檀博士啊，中国朝野如何看待美方的要求？您对此又有什么评论呢，叶博士？
我相信从一开始，其实在刚打贸易战的时候，大家经历了一个错乱和慌乱的时间。那么贸易战打到现在呢，确实是一个持久战的时间，基本上要采用什么样的对策也是比较清晰的。尽管内部还是有争论，然后左右派也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相应的对策是比较清晰的。那从现在来看的话，美中贸易战打到现在为止的话，双方能出的牌，然后双方可以承受的压力，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从我们撇开价值观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认为中美贸易战肯定是会打的，不管是现在或者说是春季两年，这场贸易战一定会打。它原因就在于说整个贸易或者是货币的不平衡。我们知道美国的逆差是非常高，那么从最新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的话呢，中国的进出口没有太大的变化，它美国这边的逆差也没有太大的好转。也就是说贸易战打到现在为止的话，对于美国那边的想要消除逆差的影响不会太大。但是呢，在这个贸易战里头，确实对于中国两方面造成的影响。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看到货币方面造成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是在大幅下降的过程当中，并且对于其他的新兴货币，我们看到像土耳其里拉，或者是接下来估计会对越南盾或者是东南亚的货币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已经接近于崩溃的边缘。那么第二个这个影响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市场，尤其是我去看中国的制造业，有一些中低端的制造业现在的日子是相当的难过的，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的某些企业已经造成了影响。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只要逆差存在，只要这个货币不平衡，那么这个贸易战一定会打。就像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跟日本打贸易战是同一个道理。
好的，那么
现在中国，
请讲，请继续讲，
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那么从经济和资金上来说，它的不平衡跟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不平衡是一样的，而且是更不平衡。因为当时虽然日本发展很快，那么外汇储备很多，但是日本总体来说它的体量比较小，产业链不是那么健全。但是中国国内有14亿人口，相对来说产业链比较健全，它一旦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的话，对于美国的高科技和资金方面的溢价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打击。所以在我看来，这场贸易战迟早就有一打。
好的，那么我刚才接着这个蓝先生您刚才的评论呢，我接着问蓝先生一个问题。您认为好像川普总统用提升关税这种办法其实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
刚才叶檀女士提到了贸易战对中国的货币还有很多的产业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这个是绝对会我是完全同意的。可是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能不能够打赢。那么打赢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够迫使中国改变它的现在的经济体制和它的这个贸易体制，和改变它的这个关税政策。在我看来，这个仍然是做不到，因为这种产业和货币 的变化的影响，并不对对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政治统治，并没有形成任何的实质性的威胁，甚至于对于目前中国的政治走向来说，对于目前中国高层他们所制定的政治战略来说，甚至于是可以叫做顺水推舟，甚至于可以说可以说是可以帮他们实现更好的全面控制。这是我认为，即使中国经济受到影响，产业受到影响，货币受到影响，但是中国的这个贸易战的打下去的决心，以及它打赢的可能性，并的这个几率并不会减少。
嗯，好的，
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好的，那么我们再向叶檀博士来请教，就是刚才呢，这个蓝先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好像只是用关税这种手段，美国总统川普呢不要这个指望能够改变这个中国的模式，改变中国的贸易行为。那么我向叶女士、叶博士请教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呢现在强烈要求呢中国要改变产业政策，改变它的贸易行为，您觉得这个中国会在这方面做出让步吗？
中国会在这方面做出让步，事实上也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我们可以看两个方面啊。
嗯。
第一个方面是在实体经济方面，比如说像最近我们知道美国有一家大企业有可能会到中国的上海投资，就是特斯拉。那么他这个到上海投资的话，他会突破原来的一些政策和一些框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特斯拉在上海的投资是值得密切关注的。
嗯，
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政策可以突破到哪一步。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像最近中国总理李克强到欧洲到德国去访问，那么在德国跟中国的长城汽车跟宝马公司也有一个合作，以前的合作基本上是汽车公司合资企业，那么中方是控股的。现在呢，从现在报道的情况来看，双方是50%对50%的股权，这也可以视作中方在尝试这方面，尤其是高科技高端制造的引进方面做出一些让步。那么还有一个让步呢是比较关键的，就是在金融领域。金融领域的话，不管是保险啊还是基金，现在来看的话，5到8年内有可能都会允许外资来进行控股某些金融机构。当然它还是有门槛，比如说资本金这方面的门槛都有，但是这些让步在以前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嗯，
当然会有人说这样的让步有可能，谁知道5年之后怎么样，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但是据我了解的话，有些外资已经提出了这些控股的需求，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当真的事情去做的话，说不定就有一些推动。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中美双方打到现在对于中国是不是有毁灭性打击，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从宏观经济数据就可以看得到这一点。7月份中国的GDP CPI 包括进出口的数据虽然稍微有点波动，还是整体稳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说这个对美国的进出口，包括对日本的出口有可能对欧盟的出口有可能下降，但是对日本的出口在增加，所以我认为总体的进出口不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国别会不一样。以前像美国进口的多，有可能现在像其他国家进口的比较多。
嗯，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来回应两位专家的这个看法给大家选读，然后我们接电话。首先是 B 后的李，他说贸易战没有赢家，只能是双输，就看哪方输得多寡的问题了。显然中国的确得承认很多科学技术方面不如美国，别提厉害了我的国，应该谦虚一些，多鼓励创新人才，为长远发展做打算，不能总是看眼前的利益。房地产来钱快就觉得其他都是浮云，还是社会太浮躁了，能静下心来搞研发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艾德超，他说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正值中国经济去杠杆的关键时期，经济下滑与通胀压力都已经显现，特别是资产泡沫的破裂，中国可能陷入长期的经济困境。他请问叶檀女士一个问题，普通中产阶层在困局当中如何保住现有的资产，人民币大幅贬值的预期是怎么样的？好的，我们现在接两个电话，然后呢，我请叶檀女士呢回应我们这位这个网友的这个问题。首先是福建的叶先生，叶先生你好。
就是让特斯拉到上海来投资啊，这个钱其实都是上海市政府出的，其实只是要用债务套住特斯拉，最后把特斯拉给吞掉，让特斯拉变成中国的企业。所以根本不存在任何的让步。从上周这个央行表态不干预汇率来讲，这个我的这个贬值加仿制的这个策略啊，习主席已经完全采纳了。有习主席这样的非凡统帅。
好的，谢谢您啊，谢谢您，上海的唐先生，谢谢您。下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看的话，中美贸易战的实质在于的话，美国过于自私。比方说是在那啥，美国是现在的话哪有多少企业，他他妈是需要靠外资扩张才能的话就说是运转美国。现在的话，当前最主要的形势，美国的话就说是没有的话。就说是应该承认美国是核心技术和高新技术的话占主导地位，但是不能以无赖的手法用军事扩张给的话就是全世界人民带来灾难。
好的，谢谢。
薅羊毛似的，连小的国家。
好，谢谢。
小的国家。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我们理解您的观点了。辽宁孙先生实际上指出呢，还是就是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中国官方的观点。那么我首先呢，我来请蓝洋先生您来回应一下辽宁孙先生的观点好吗？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什么叫做霸凌，什么叫做公平。那么公平贸易美国在过去20年里面对华贸易每年都是巨额的赤字，而且这个赤字不断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国家，它必须要考虑我和这个国家做生意到底这个赤字是因为什么造成的。那么同时我们去看关税，我们会看到美国对中国汽车的关税大概对其他的汽车关税只有不到5%4%吧，然后但是中国的关税达到了20%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很明显确实是有个不公平在存在在里面。
好的，
好的，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谭女这个叶谭女士啊，叶博士。刚才呢，我们听众有一位网友呢，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向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普通中产阶层在目前这困局当中，如何能保住现有资产？特别是人民币大幅贬值，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位网友其实提出的问题是大家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人民币大幅贬值是不是有可能？其实这位网友也应该看到，人民币对美元从6.2左右，然后现在下跌了，下跌到6.8，甚至会更低到7，已经是一个大幅贬值过程了。也就是说，从今年的大概是，尤其是五六月份之后的话，人民币是一个大贬值。如果您这个时候手上是全部持有人民币的话，那么它如果转换成美元资产，你应该已经有10%。甚至如果用杠杆的话，应该是更多的亏损。那么在这种时候，经济又在转型，又在打贸易战，到底该怎么保值增值？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以前在国内投资的话，大家是不进行外币资产配置的，也就是说只要持有人民币就行了，不用持有美元跟这个避险货币，比如说日元、欧元这些避险货币。但是我们现在应该看到，在打贸易战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人民币逐渐 国际化的过程，所以一定要持有一些避险货币，尤其是像同时持有人民币和美元，这个是比较必要的。另外一个，在国内的话，现在这个股市跟房地产都比较风雨飘摇，那么在这个时候持有一些不会倒的资产，或者是持有行业龙头企业的不断上升的这些龙头企业的股票是比较好的。那如果你用美元的话，也可以考虑美元的一些，因为美国的房地产上涨很快，美元的房地产资产以及美国的债券，这个是可以考虑
的。好的，那么我们接着我们问题的讨论啊，在贸易战轮番升级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这个美中双方的战略和策略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我首先要再问蓝先生啊，中国方面对美国川普政府啊有一个最大的抱怨，就是说他缺乏诚信，不守信用，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中国政府他认为美国川普总统不守信这个问题，问题在于，其实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并不是川普总统一个人说了算的，包括很多贸易政策的制定，甚至于也不是就是说在川普政府内部，他的顾问班子里面，他也要听从各方面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所以说你说川普不公平，我倒不觉得说这完全是川普个人的意志，但是川普他的班子确实是有倾向性的，是他的顾问经济顾问班子在美国传统的经济学领域是比较边缘化的经济学家，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重要的是川普这样的战略呢，我认为对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致命的损害，我并不认为是这样子的。
好的，那我来请教叶女士啊，就是外界评论说中共高层现在呢，刚才您也提过这个问题了，经过最初的这个错乱和彷徨呢，现在已经下决心要打一场持久战了，与美国周旋到底。那叶博士，您再给我们这个进一步说明一下，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这个决心呢？
我认为这个决心还是蛮大的。因为在一开始确实，我认为大概没有预料到川普的贸易战来势这么凶猛，然后一开始有点措手不及。那现在打到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大家已经看清楚，大概双方的贸易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呢，在几个方面已经做出了决策。第一个方面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要保人民币汇率还是要保外汇储备，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我们还是要保外汇储备的。人民币汇率呢，确实跌涨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是不跌破警戒线就可以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不是要对外开放，在跟美国打贸易战的同时，对欧盟啊、日本啊更加开放，要嵌入到全球的产业链里边去，这个是肯定毫无疑问一定会这么做，否则的话中国就会从产业链里边给被剔除出来。然后第三个其实是我们国内比较担心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在国外其实大家关注的比较少，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经济转型要不要收房产税这一点的话，其实大家国内很关心，因为中国居民的70%的财富呈现方式都是房地产，如果一旦征房产税的话，对国内的金融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焦虑的，因为现在有一些泡沫破灭的现象，那么有一些企业呢融资是比较困难的，这就造成一些大企业在不断的并购，那中小企业的日子比较难过。如果是这些大企业寡头化，或者是国企非常盛行的话，是不是会对中国经济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其实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反过来说，从最近的宏观数据来说，跟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对于中国贸易会不会有毁灭性的打击，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应该还不至于。
好的，我们现在来继续接电话。 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想法。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现在的态势是双方都没有退让的表现，就是持久战的话是在所难免。刚才谈叶檀女士，她所采集的数据是采七月份的那个数据啊，没有太大波动。但是说，我认为这一场贸易战的那个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深远的。
嗯，
因为中国所谓三驾马车啊，是拉动这个经济的主要的那个动力。现在三驾马车已经缺了一条，然后还剩下的那些消费也不是很正，啊，因为那些钱都被套到房地产的老百姓的那个资产，完了以后那个消费是不正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基建的那些也不行了。现在我觉得那个长久来看，中国是必败无疑。
好的，谢谢。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这场战争没有半点的正当性，啊，我认为他没有正当性，因为他在世贸组织常做的那些承诺，他自己可以看一下，全世界的老百姓、全世界人民都可以看一下他做了什么承诺，他履行了承诺没有？因此他没有正当性。谢谢。
好，谢谢广西彭先生您的评论。下一位是青海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许波。就是我们作为平头老百姓啊，我们不在乎中美贸易战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谁高谁下，我们就在乎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嗯，
这个到目前为止呢，现在汇率现在是跌了，然后包括进口的一些物品呢是啊价格涨了，但是我就不知道打到最后，甭管是输是赢，我们老百姓能不能拿到什么好处。
嗯，
哎，我就这么个观点。
好的，
谢
谢青海孙先生。给大家选读一些网友评论。沈小二他说，目前贸易战还没有全面完全彻底打开，但是目前看来中国损失更大，汇率贬值严重，百姓生活必需品物价上涨，股市不断下跌，高层目前还是在天朝的世界中，认为能打赢贸易战，但是高层真的考虑到了百姓的感受了吗？白眼 contempt 他说，越拖对中国越不利，因为东南亚、墨西哥等就可以替代中国了，中国是可以替代的，但美国是不可以替代的，拖到后面中国再和美国做生意就有可能更加不理不睬了。金刚无他说，经济对抗如果美国上下一心，可以说目前地球上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能是对手，就怕美国意志不坚定，让中共以拖代变，最后功亏一篑。中共不是有习太阳吗？许多国人的想法和我一样，宁愿和习太阳一同灭亡，也不愿意世世代代再做没有尊严没有人格的奴隶。我们刚才网友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看法了，我们的这个接下来讨论当中，我们两位嘉宾呢会逐步的回应我们的听众观众及其网友。我再请教蓝先生一个问题，虽然对贸易战的最终结果呢现在看起来还难以预测，但打到今天这种地步，美国和中国仅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您认为是谁占了上风呢？
目前我们还看不到谁占了上风，因为有一些的关税政策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贯彻下来。但是有一点，人民币贬值对于中国的出口不但不会有害处，反而有好处。这个很多经济学家也已经讨论到了。比如说中国如果向美国的一些产品出口受阻，但是它的人民币贬值的话，造成货币这个价格的下降，反而能够促使它向其他国家，你比如说像其他国家一些国家没有贸易战没有这个关税战的这个其他国家出口的这个几率可能性反而会提高。但是另一个方面呢，汇率的这个大幅度的下跌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和中国的中小企业家的恶性影响确实是会很大的。
嗯，
但是这不会影响大局，不会影响，我不认为它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大局。
嗯，好的，我来请教叶女士。外界舆论呢，现在刚才我们的网友听众观众也是这个看法，就是外界舆论呢绝大多数都看衰中国，说鉴于目前中国股市和汇市低迷，金融市场又出现了混乱，比如 P2P 的这个金融难民等等，经济下行这个趋势明显，所以有人说呢，中国已经显露出了这个败相。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有贸易战的话，也是刚开始打，说是打，是那些观察在接下来这个战术和战略到什么？那美国在它有战术和战略啊，那么通过这个关税来倒逼，然后通过高科技来倒逼。那从中国方面的应对来看呢，确实是因为高科技。
看来我们跟上海叶博士的这个线路呢出现了一些故障，我们尽快排除，然后把叶博士再接到我们线上来。刚才呢，两位专家呢，两位嘉宾呢，都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现在评论谁输谁赢，谁高谁下，还有点为时过早啊，不好说。那我们听听我们听众、观众及其网友们的看法。我给大家继续选读我们的网评。埃德温陈他说，美中贸易战发展到今天，美国已经占上风，美国就业率正在提高，中产阶层的收入呢正在提高，美国普通人家的家庭支出有可能增加，但收入增加大于支出的增加，美国普通人没有受损，仍然是受益的。中共把贸易战变成了持久战和货币战，中共经济会与美国经济脱钩，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中共经济神话会破灭。那么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重新成为中国的一个核心问题。长寿道地他说，中国目前呢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计划经济，要么实施市场经济。因为美国感到了中国模式的计划经济已经危及到了美国的利益，所以到目前来看矛盾越来越严重。一个人他说，中美贸易战，共产党搞不好经济就更有理由了。一个人他是这样说哈，说因为有了中美贸易战，所以共产党搞不好理由，搞不好经济呢，就可能更有理由了。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叶檀博士回来了吗？叶檀博士，好，叶檀博士回来了。那么请您继续刚才这个话题讲。很多人呢现在呢都看衰中国。说中国问题很多，说刚才我们给大家读这个网友评论大量的也是这么个看法，就说呢，美中贸易战打到今天呢，美国已经占了上风，中国呢现在开始出现了败相。您的看法，叶博士？
现在谈输赢确实还为时过早，其实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因为它的福地很大，然后产业链很多，主要看这个中国的应对是不是得法，是不是中国回到计划经济去。回到计划经济，那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肯定是要衰败，但是现在来看呢，还是在处于一个博弈的过程当中，所以还不能说是衰败。其实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的话，现在确实是面临一些问题。但是我说一说历史啊，从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啊，1978年到现在，其实有几次大的衰退的。像1986年、89年，然后是2003年、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SARS 危机，当时中国都是复苏率很高，也是面临衰退。但是当时呢，是通过开放，然后是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市场化的方式走过了衰退。如果他现在依然坚持市场化的方式来我相信还是可以走过衰退。现在有一些具体的难题是中国其实面临着比较大的考验，比如说刚才有网友提到的，就是原材料成本价格的上升，因为有一些定价权的问题嘛，比如说原油价格那么在上升，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应对？据我所知的话，不光是石油了，其他的一些产品的原材料价格从今年以来上升的都很厉害。那这一块对于制造业的考验是非常难的，因为制造业的利润确实比刀锋还要薄。如果是现在原材料价格继续上升，其实现在最先被挤压的是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这一块。那么将来的话，会有可能会形成一些失业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大局的影响，现在还没有显现。
好的，我们一位叫杰明严。 观严光杰明严光啊，这位网友他刚才回应我们这个啊叶博士的这个看法，他说虽说啊中国对美是贸易顺差，出口美国的企业绝大多数呢是美国在中国下的制造订单，再由中国出口到美国，生产制造的辛苦环节是中国，钱却是美国赚的。好的，我们现在再来接电话，然后呢我们还有大量的网评，先来接电话吧。广东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哎，你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抓紧时间。
啊啊，你好，那个，我觉得这个中共的这个经济改革呀，它这个不会说是特别有大的改革，因为根据他们信奉的理论呢，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然后就上层建筑也就是政党、军队、法庭，
嗯，
就是中共的这个政治体制不改变呢，所以他不会说对经济基础的这个性质放开太大的改变。
好的，
如果说经济，如果说是完全就资本化的这个经济基础的话，可能它的政治体制就不稳定了。
好，谢谢。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会说太大的放开。
嗯，谢谢广。
第二个呢，就是说，
对不起啊，广东徐先生，今天就让您讲一个问题吧，因为我们时间太有限。下一位是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问那个叶檀博士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就是居高不下这个房价，中国一二线城市基本上房价已饱和，目前是从去年一月份开始吧，三四线城市房价到现在几乎涨了1.5倍，我想问一下，就目前这个贸易战以及那个房地产泡沫，会不会导致像日本一样就是查记录，
好的，
经济衰退？
嗯，
还有就是。
谢谢河北蔡先生，您这问题很好，一会儿我们请叶博士回应您的问题。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关于中美这个贸易战呢，我们看到媒体和学者都说美国受到很大损失，美国大豆卖不出去了，什么发言人说什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好像是中国不受影响。我认为这个理论上说不过的。
嗯，
如果这只是美国受损失，中国不受损失，何必呢那个引起那些学者的愤怒呢？就是我认为双方都受损失，谁受的损失大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中美之间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谈着解决这些问题，是吧？
好的，
不要是用一些长话，什么冷战思维了等等，那现实的问题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我们就来请这个叶檀博士来回应刚才我们一位这个一位这个我对不起，我想不起来我们这个是从哪儿打来的一位电话听众的这样一位他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呢现在中国股市这个降了货币呢这个汇率也在下降，那么房地产可能是人们这个最关心的问题了。那么贸易战会不会让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呢？叶女士。
是，其实这个担心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最好的情况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房地产的价格保持稳定，这样子的话通过时间来逐渐让房地产的泡沫挤压出去，整体的货币跟经济保持稳定。那这位朋友其实刚才好像我记得是河北的蔡先生，
河北蔡先生，对，
对，他提出来这个现在房地产第一就是已经供应过剩了，那么是不是会造成一个下行的压力？我想跟这位先生说的是，其实从中国的人均的居住面积来看的话，应该已经过剩了。但是它一直在涨，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消费需求，不是说有多少人去消费，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货币上水过快，所以造成房价的上涨，它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它在人工的高水平买不到房子，它只能放了。表面上看来，它是有
对不起，
不能去，对。
嗯，好的，
他在工作的地方又没有房子，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匹配。所以最后一个就是回答一句话，他认为房价会不会大幅下跌，会不会崩盘，这个现象呢暂时还不会，逃生的机会一两年了。
好的，谢谢叶博士的这个点评。现在叶博士这个线路呢总是不是特别好 啊，我们争取尽快的排除这个叶博士的线路故障。我们注意到呢，川普总统呢，他已经改变了先前那种子弹乱飞、包打全世界的这个战略，他把矛头呢现在专指中国了。我来请教蓝先生，您怎么看美国建立反对中国经贸模式的这个在国际上建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这个问题呢？蓝先生，
我想我实际上一直比较赞同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分歧是可以谈的。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它有很好的这个人文主义的传统，他们有很强的这个人道的关怀。我认为如果说现在俄罗斯出现什么文明世界、西方世界不愿意看到的东西，那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回潮。我认为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必然会和西方世界靠得更近。
嗯，
所以说如果说结成什么一个反华的联盟、反中共的联盟，这个是由这个战略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当然你怎样去执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你执行的方式正确不正确，也会造成很多的如果不正确的话，也会造成很多消极后果。
嗯，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但是啊，好，
我来请教叶博士。我来请教叶博士啊。现在美国呢，它联合欧洲、联合北美、联合印太地区，要共同对付中国，这个局面您觉得会形成吗？如果形成了这种局面，中国有没有反制这样一个措施呢？
这个局面其实是当然是最糟糕的一种局面，就是对中国经济形成一个围剿。我认为中国也会反制，就是跟其他的国家产生进一步的产业上的联系和经济上的联系，这样子呢大家血肉相连，要围剿起来就相对的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我就拿大豆跟石油来举例子啊。就是像刚才说了，美国跟俄国之间的关系会不会结成一个反华同盟，那取决于说中国到底怎么应对，是不是能够。我们知道中俄之间的经济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尤其是在石油这一块，那么中国的第一大的石油进口国呢就是俄罗斯，所以中俄之间的关系对于双方的经济都非常重要，双方在出台一些政策的时候一定会三思而后行。而且我们知道今年的第二条油管也已经会建成然后通油，这一个油管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经济命脉。那么刚才说了跟印度之间的关系啊，跟其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少了，对中国会有影响，因为中国是一个全球大豆的主要进口国，那么价格上升了，中国人的吃油价就会上升。那另外一方面呢很有意思，我们看到中国从欧盟进口的大豆其实应该是增长了三倍以上，从印度、巴西这些国家进口的大豆都会上升。如果中国不是特别疯狂的话，应该是加强类似于跟印度啊、巴西啊、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密切的经贸往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到年底，在上海会举办一个进口博览会，也是要增加这样的机会。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美国要建立这个反对中国的一个统一战线啊，中国也会有反制的这样一个措施。我们来继续接电话，河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嗯，你好，
请讲，吴先生，抓紧时间。
我认为这个中美贸易战，中国肯定会输。中国经济处于下行状态，产业结构不合理，搞什么金融垄断、电信垄断，这个、领导人这个思维混乱，智力低下。
好的，谢谢。
中国贸易肯定会输。
好，谢谢。
但是你们请专家的时候，
谢谢河南的吴先生。下一位是山东的王女士。王女士，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
你好。我想问了嘉宾两个问题啊。我认为中美贸易战实际上归结为一个中与守的问题，美国是在攻的位置，中国是在守的位置。从现在看来，中国好像比较被动一些，我真的对不太乐观。我发现特朗普会从制裁这个土耳其这个现象中得到启示，会加大对中国的这个关税的力度，这样中国会更加被动。还有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汇率和外汇的问题。我觉得是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中国九月份还得召开一个进口博览会，那如果再加特朗普东
好的，谢谢山东的谢谢山东的王女士，谢谢山东的王女士啊。我们今天呢，这个电话很多，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言简意赅，表达您的观点和想法。下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我觉得这次贸易战呢是美国是打垮中国的一个绝好机会，这个就像一场战争一样，不战而屈人之兵。现在呢要关键时候要联合那个西方国家，还要联合非洲，就是说不要进口中国的产品，这样中国的经济必死无疑。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很差了，再加一把劲，一定把共产党给打垮。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再向这个蓝洋先生提一个问题哈。过去呢说这个美中关系啊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是因为美中两国有共同的这样一个经济利益。我来请教蓝先生，那么现在这种共同的经济利益呢，现在看起来在破裂，那结果会是什么？新冷战，或者是直接爆发真正的战争呢？蓝先生。
在近期内，中国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友敌关系，就所谓叫 friendly 的这么一个关系，既友又是敌。这个在未来，在川普执政期间，还有在未来可预见的，我想五年时间，这个根本的趋势不会改变。但是呢，具体到贸易战这件事情，我希望刚才网民非常关心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我想提醒大家一个，就是中国的经济其实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民生经济，还一个是权贵经济。民生经济这从来就不是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计划之下，就是他的考虑之内。这个解决民生经济的方法就是两个，一个是摄像监控头，再有一个就是那个防爆设备，这两样来解决民生经济问题。所以贸易战，中小企业家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好的，谢谢蓝洋，谢谢蓝洋先生。听我们现在时间还剩下一分钟，我们给叶檀女士一点时间。您对贸易战呢，对美中关系影响这个大问题怎么看？
贸易战对于美中关系会有长期的影响，对于双方都是不利的，尤其对于中国经济，因为处于转型期，会格外不利。那么我们在后台的都是有很多这个普通的投资者、企业主，这样子他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在接下来的话日子不会太好过，原材料价格在上涨，物价也会上涨，而且经济在转型，税收一下子又不可能下得来，所以大家要做好充分的应急预案，要做好美中贸易战长期打下去的这么一个准备。
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还剩下还有20秒的时间，我再给大家用这个我们一个网评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刘玉，他说中共离不开对美贸易，没了对美贸易就没有了主要的美元来源，没了美元一带一路就得死，也没有办法，到处大撒币了。好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这个感谢蓝洋先生和叶檀女士、叶檀博士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共治下的新疆是维稳模范呢还是人权炼狱。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